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老北京是什么？它应该是一种情怀，是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过去日子的深情凝视。我见到过很多北京人，他们用形态各异的方式怀念着老北京。祖上六代都是北京人的80后小伙子崔勇就是其中一位。2009年，他辞去光鲜的好工作，非要开一家老北京书店，名字叫做正阳书局。
正阳书局这四个字其实就是一种北京的一种精神，正气、阳气、书卷气、局气，这就是北京人的性格。
十年流转，这家书店还在吗？崔勇还在为老北京奔走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见崔勇的故事。
今天啊，我是来到了北京西四南大街的43号砖塔胡同的东口南侧。这个地方是一家，怎么说，是一家书店，它的名字叫做正阳书局。那坐在我对面的是这个书局的掌柜崔勇。你好，崔勇。
哎，大家好，我是正阳书局的掌柜崔勇。
这个说这个掌柜的，其实我们就没说老板啊，这个掌柜算是老北京的一个称呼吗？
应该是啊，这个，以前一个店里头会有掌柜的，会有赵鹏先生，那么他们的顶头上司是东家，东家是一般不露面的，
所以那你按说应该是这个正阳书局的东家呀，
身份很多，这个经营一家书店啊，各种事务都要处理。经营上的、宣传上的，包括现在事情更多了，出版呀、新媒体呀，都要负责，都要参与。
就合着说吧，不光是拥有这个书店，你还得所有为这个书店打杂所有的东西，
大事小情，
大事小情都得你来办。要说起来，这个崔勇当这个掌柜，十年的时间了。
10年了，今年整整10年。
对，你知道吗？第一开始在很多报道里边，我就看说，哎，你是这个。都叫做你少掌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哎呀，这个书店，这个正阳书局是不是你承接祖上的基业？
对，
然后有了这个店。后来仔细一看，才知道并不是这样子。
是因为年少，
当年年少，
26岁开的书店，
对，
到今年36岁了。实际上，这少掌柜呢，像少东家对应的是东家，老掌柜的，正阳书局呢，是我当时26岁。辞掉工作，白手起家创办。历史上也并没有一家，听起来像老字号一样的这样数据，都是09年那一年，创办的。
所以说09年那一年，10年前，当时为什么会把工作给辞掉了呢？
其实这回想起来，10年前09年，我不知道大家对当年的北京还有什么印象没有。
奥运会刚结束，这是我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事情。
没错，这也是改变北京，历史命运的一个历史时刻。经历了奥运会，北京的城市发展、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啊！也是在这一时期，北京老城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今年刚刚出版了最新一版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在。最新一版的总规里面，和当年那版总规是2004年到2020年的总规，其中有很多变化，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从旧城保护到老城保护，
从旧城保护到老城保护，这个怎么讲呢？
就好像10年前来书局的读者客人，一进屋，非常不屑，非常不在乎的。你这一屋都是旧书， 没有什么新鲜的啊，无非都是别人不要的你又收回来的旧书。那么现在呢，会有越来越多人一进来非常惊讶，非常感叹，哦，这屋子都是老书啊，都是记载老北京历史的这些书籍。可能这一老一旧，从本质上对城市甚至对这本书有了一些价值观上的变化。
所以可以是这么说吗？就是说当年我觉得哎，这个事情它也就是一些旧的东西，可能很多人家还都有关于老北京的书，
满不在乎的。
对，然后但是过了十年以后，当北京的这种城市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这些书可能在家里边都看不到了。
这是我们对历史态度的一种变化，甚至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在2009年，其实那是一个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创业人太多了，辞职的人也太多了，但是辞职创业开书店的人少之又少。
因为这个有点像是逆势而动。哎，
当时那个年代，2009年、2010年，我们看到无论是报纸、电视、广播，凡是提到实体书店的，一定是哪个书店倒闭了，哪个书店关张了。好一点的消息是某某某书店搬家了，基本搬家，他还活着。这是当时的这个书店的舆情。可能十年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实体书店行业从一个寒冬，从一个即将覆灭的一个时代走向又一个青春，又一个始发点。我们现在看到北京实体书店遍地开花，
但是样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说到你自己，当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当年我是在一个外企公关公司，和这个行业一点边都不沾。
这个公关公司听起来洋气啊，
很洋气，当时很洋气的一个行业。当时说一在哪儿工作，公关公司，哎呦，你挣，首先反应你挣的应该不少，是不是你挣的特，这你是一富二代怎么着？你挣，我说还真不是，我就是攒下点钱，当时可能开一个书店呀，也花不了几万块钱就能开了。现在不行了，开一书店动辄百八十万都看不见什么响动。
当年你把那工作给辞了，然后开书店，开一家关于老北京的书店，那肯定这得有原因啊。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方面是创业，另一方面是守业。
怎么讲呢？这个守业，
当年我们家是2007年的时候啊，之前是一直住在前门大栅栏，现在说是什么富二代、红三代啊。当年我非常自豪的，我是京七代人住在老北京，就现在来说可能在北京都并不是很多了啊。因为城市发展的变化，前门地区的拆迁改造不得不离开，可能在此之前都对北京，现在像大多数北京人一样，并其实对胡同啊、对四合院、对北京城都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们现在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并没有刻意的关注。当你突然间要离开的时候，你觉得有一种伤感，开始去关注它。这个时候呢，接触最多的就是书。其实这个非常自豪的就是，这中国人我们自己发明了汉字，发明了造纸术，发明了印刷术，用这种智慧来记录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文明。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还在用这种方式来书写新间城市的历史。北京也是非常，世界上非常难得的一个城市，有这样完整系统的文字记录。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所以你觉得去做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
希望去开一个书店，把这些记录北京城市发展的古籍也好啊，这个照片也好，图书也好啊，无论它老旧，都放在这个空间里头，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北京的发展，北京的历史。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是坚守着老北京的一份家业，
嗯，
啊，要把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你说到这个话，但是我会有想一点，就是大家会说崔勇这个是情怀，
哎，
但是二十六岁，对，但二十六岁的时候，即便是有情怀，你也得生存呢。
这个确实啊，有一点冲动，
嗯，
可能是北京很多八零后北京孩子的那么一份共有的那么一份冲动吧，
年少轻狂。
哎，你看我身边好多同学朋友，或者读者朋友一问，哎，我你干嘛呢？我现在也创业，我总结出一规律：外地的朋友，尤其南方的朋友，会做生意的，南方人很精明，一定算这个事儿有没有利润，有没有发展空间，各种算计，各种谋划。北京孩子只有一样就行了，这件事好玩儿，甭管他干挣不挣钱，先玩一把再说。当时其实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就当玩儿吧。其实玩字这个字呀，在北京话里头也是还非常深奥的。
这可能就是老北京文化里边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还你还得细说说，怎么说呢？就这个玩字，因为可能听我们节目的人很多就是外地人，他对老北京的文化压根儿都不了解。因为我也是一个外地人，我在北京定居了可能有十几年，我就会觉得北京人的那种根儿上的那些东西，可能是我们外地，不论我们在这住了多久，是无法去真正意义上理解的吧？对，是什么呢？
你看这以前。两个北京人见面，老北京，一打招呼，哎，这您是玩什么的？或者
不是吃了吗？
实际上是问您，最近在哪儿工作？大概其实有这方面的意思啊，或者最近这个，比如说这，尤其是古玩行里头，玩字画的，玩瓷器的，玩什么青铜器的，玩这个石刻的，玩什么的？最近。收什么好东西没有？有这方面意思，其实是一种正面的理解，其实但是也有负面的。哎，你看你这今天这球啊，玩线了，这玩字在北京话里头，其实还是很深奥的，代表着很多寓意。
那也就是说，当年其实真的是没什么计划，没什么算计吧，然后就
如果要算计的话，可能也
就不开了，
不可能开这个店，
对。
因为这个实体书店受到商业地产受到网络打击这么严重，都是纷纷的这个第三级啊，光合作用都是在那几年倒闭的，如果真算计了，也不会开这书店了。
你好，我是钟芳，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你说是不算计啊，然后就让我想到，就是看到报道上说，2009年的时候有个拍卖，
2009年，
对对对，
嗯，
然后是拍卖的是北京都市计划要图，
对，这是其中之一，是十多件地图，一个标的去拍，
一个标的去拍，然后有人把这个拍走了，
这个地图呢，当时应该上了北京晚报，北京日报，题目是北京老地什么历史地图或者是历史资料沾老北京引号的老北京这仨字儿就火，然后破折号北京老地图以几万块钱成交，
八万一千块钱，
成交价加上佣金90000多块钱了，这是我第一次，
这个人是你
参加这拍卖会，
嗯，
一瞬间10万块钱没了，
嗯
尤其对于当时我来说，但是这个东西的诱惑力啊无法抗拒，到现在我都是看见好东西 走不动道，不惜血本一定要给它买回来，要收回来，所以到今天这张书局，一个是经营特色，再一个是收集了留下来很多珍贵的关于北京的历史文献。现在这个行业都在去库存，希望做到零库存。但是我们每年都有一个计划，一个目标，要增加多少库存。我相信这个存量资源，对于实体书店来说，对于正阳书局来说，未来都是一笔无形的财产。
所以你说过一句话是“书不少，好书不少，但是卖的书少”。
当年是吧？尤其当年，尤其刚刚开业的2009年、2010年那两三年，虽然开书店，但是不舍得卖书。
那怎么办？
就觉得谁要把书买走了，就觉得不像一般的那种店一样，盼着能多买点东西，都是很焦虑，就觉得这东西没有了怎么办呀？它就像一本书一样，这个书店就像一本书一样，每本书都是北京的一段历史，我不希望这个历史凭着一个空缺，
少了一页。
对，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一个书店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北京学、北京历史文化的知识体系，让大家走进来以后就能很轻松的、很便捷的了解到北京的方方面面。
那你这感觉你开的像图书馆了。
所以呢，我们最后就定了一个目标，每本书我们至少要保留三本，在有三本的库存以上的前提下，才可以销售。这个随着正阳书局的积累，藏书的积累，可能之前人挑了10本书，有8本书不卖，幸亏当时大众点评还没有那么火，否则的话肯定都是差评，
人都不来了。那你当时就是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怎么听着反正正阳书局应该不太赚钱，又烧钱，然后还不卖书。就是这个生存之道。
其实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眷顾吧。当时网络购书刚刚兴起，这改变了大家很大部分人的购书习惯。在网上足不出户，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书，而且可以打折，绝对比实体书店要便宜。当时网店竞争对手那只有一个实体书店，我们一定把客流吸引过来。当大家从不理解，最开始，你这怎么开一个书店，确实有点好书，有点市面上找难找的书，但是你怎么不卖呢？最后大家慢慢理解，买北京的书一定得来这样书局。即便网上有，即便网上很便宜，
那个味儿不对。
不，就这些人读者呀，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正面支持正阳书局，来希望你能活下去。
大家也是用一种情感。
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书店啊，不是我一人的，能走到今天，有我的个人的一部分努力，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些关注、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读者朋友。正阳书局这4个字，其实就是一种北京的一种精神，正气、阳气。书卷气，举起，这就是北京人的性格。
这举起这个，在北京生活的人可能懂，但是外地人可能不知道。前面几个很好理解，
这举起，其实要解释举起呢，就是，它和仗义差不多，它不把什么金钱利益都放在一边，我们过的是交情，剩下的都是其次。
北京，现在可是变化万千，高楼大厦遮住胡同里面的蓝天。小时候每天晚上捉迷藏的四合院，如今墙上多了两个大字拆迁。见天清早闹心的叫卖声再也听不见，豆汁焦圈也不再是您的早点。想要逮蛐蛐儿，咱得奔趟自然博物馆，想找蒲扇和躺椅得去废品回收站。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可现在人人都躲进了有空调的房间，不再享受树荫下喝着凉茶下着象棋的悠闲夏天。啦啦啦啦啦，我们在长大，一切都变啦，啦啦啦啦啦。老北京的玩意儿就快要失传，这个年代的孩子玩的都是科技高端，还有多少人记得弹球洋画和滚铁环。
其实我有点好奇，是当年你做那个辞职然后做书店这个选择的时候，你爸爸妈妈这个第六代老北京他们是怎么看的？
你说这个北京孩子又是独生子女，从小咱不说过分的娇生惯养吧，也是惯着，也是心肝宝贝儿一样，做点什么事儿都会由着你。其实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儿，当时父母一定是非常伤心的。挺好，工作辞了，辞了您人往高处走，您开一书店，说这气人不气人？真的，这就是我儿子开这书店，我真的
气坏了，
真气坏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的直接表达，
真是，
嗯，
都没有过多的去评论，说什么好啊，
嗯，反正就由着你的性子把这个事儿给办了。现在呢，
还算没有让他们失望吧，我经常看，微博呀、微信，或者是大众点评大家的评论，还是有一点满足吧，我觉得，这么多年没白干，至少是北京人喜欢。就像现在的，我觉得很多商业街一样，前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它这些传统的商业街、商业空间，只有得到了北京人、本地人的认可，才算成功。否则您就是一个网红店。
这十年里边肯定事儿太多了，一回首，然后你现在能，我就这么一问，你一想的话，我觉得就是当时特别特别快乐的时候，会什么时候？
其实当时，现在我们能看在那个网上能搜到很多当时老店的纪录片，北京台呀、中央台呀，包括很多地方台都拍过。面积不大，20平米都不到，屋里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啊，包括门墩儿啊、家具，基本上稍微胖一点的人就进去非常困难。尤其在刚刚开业，刚才咱们聊到，很多人买书挑了10本8本不卖，那个时候，很多人说你这个人啊，生意成不了，尤其同行，这东西卖出去才是钱，搁家里就是纸，一张纸，一文不值。哟，到这句话到今天对我来说都是相当刺激的，不舍得卖，真不舍得卖啊！我可以送给这浙江书局开张的第一份生意，是这本书叫做《话说前门》，已经绝版了，90年代出版的书。一个老太太，08年前门大街开街，就是在整修以后重新开街，有好多老北京慕名而来。有一老太太，得有80多岁了，奔90去了，儿女搀着，走道都挺费劲的了，怎么着也得看看这个，前门大街改造以后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似乎是有点失望，和他当年记忆中的前门大街区别太大了。走廊二条就一歪头看见一书店，这儿怎么还有一书店呀？满街筒子全都是饭馆，叫正阳书局，好像和北京人的这种情节呀又有点贴近。往里一看都是老书，我把这本书放在最门口。这话说前门，王永斌这非常知名的这个历史学者，一看写都是老这前门大街，解放前老北京那时候的事儿， 多少钱一本？我说20。哟，怎么这么贵呀？要价才几块钱，你敢二要？你敢卖20？哟，我当时也是给我刚刚开业，就泼了一盆冷水。但是我看着老太太特遗憾，好不容易看到前面大街这儿有点心酸，又看到这么一本可心的书，撂那儿走了。我也不会做生意，我拿这书给他身边他儿子搀着他，我说这书送给老太太。哟，爷爷，你这成本多少钱？我给你本钱吧。我说您看着给吧，20。这是开张第一份生意。之后呢，有很多读者就说你这怎么不卖呀？这书怎么？你说我们挑了半天，你都不卖，真是挺让人遗憾的。甚至有很多当时觉得是都快吵起来了，我这挑了你得卖，最后反而又成了朋友了。
十年里边有没有发展的过程里边比较难的时刻？
哎呦，我觉得我这一直就是
都难，还是一点都不难
吧。你看刚开业的时候，房东碰见一个非常好的房东，当时我那个房东房子是几万块钱啊，从2009年到2015年，始终这老爷子也是一老北京，没给我涨过房租，旁边同样面积都翻了倍了。其实第一次签合同签了3年，到第4年的时候就哎心里打鼓，我说这合同您肯定得涨价啊，涨多少的事儿吧。我预备了这酒好吃，这买点吃茶叶，咱就甭签合同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是不是要不签了？这不服我了？你就干着吧。啊，哟喂，当时我不知道这话怎么接了。一说甭签合同了，
局气。
哎，这就是局气。
嗯，
这就是局气。我信得过你，你也跑不了，对不对？他也知道，咱们干这事儿也不是为了挣钱发财。虽然说挣钱发财，10万块钱买那个北京都市计划要图，转手加钱就能挣好几万。到现在
现在还在这挂着，
对，就在里屋呢。
比较难的瞬间没有，你刚才说碰到了好多个，
就是心态问题吧，也有难事儿，可能都放在别人身上，可能这就算是哎呦过不去的坎儿了。但是我觉得北京孩子还是相对乐观的。
他们有一颗纯粹的赤子心，用一生追逐梦想。他们有一个不灭的梦想，用时光兑现诺言。他们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即便是苦旅也微笑前行。他们是闪着光芒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
那说到这个正阳书局的整个的发展过程，然后其实你刚才说到好几次说到那个老店嘛，它是之前在
大石烂，
对，大石烂那儿，然后后来搬到这儿，这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宽敞的环境吧。
相对前面老店来说，那绝对是宽敞多了。当年那个铺面整个才不到20平米，这个是一个350平米的一个临街的大院子，
对，
大院子，我估计现在这院子，要通过房屋中介要租赁的话，那一年没个几百万拿不下来。
但是这个地方是跟因为政府的问，
对，这个地方呢是2014年开始和西城区政府，当时机构没有机构改革，叫西城区文化委，和西城区文化委合作，以利用文物来保护文物的理念，创办的这个公共的阅读空间。
就是说这个利用文物保护文物，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正阳书局一个房子里，然后我们的面前，我的面前，然后能看见这个万松老人塔。
万松老人塔，这是一个八百年的历史的一个古塔，
对，元代的一个建筑，
元代的建筑，是北京古城文化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所以我们说砖塔胡同应该是指的就是砖塔，是不是就是这塔呢？
这个我们说北京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条胡同砖塔胡同，就是因为这个砖塔而命名的。
这样子，
它是这个一个历史的见证吧。所以呢这个空间当时也把它定义为北京地方特色的这么一个图书空间。 它的经营模式呢，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实体书店和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这个图书馆，在这儿您既可以买书，也可以借书，这就实现了我最初那种，
想留点书，
想留点书，越来越多的人对北京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产生爱好，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大量的买书，又没个头，最后是不敢买了，一本书买回家钱还好说，没地儿搁，
对，
最后这家里就跟图书馆一样，其实家里都是一间房子半间炕，现在能有一个书房的人都是奢望了，所以说这书搁哪是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利用这种空间，为社会提供这样的服务，您可以把这书呢借回家，您要喜欢，您再说实在有用，您再。
所以从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还存在吗？
对，
有一
个
交叉时期。
2015年关的。
2015年关的，也是有一个交叉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吧。
所以那面关就是因为这边的存在吗？
不是，
因为
那个老店的关闭是因为，前门大栅地区的街区改造。街区的更新吧。
然后就不能够存在这样一个书店。那一天什么感觉？
哎呦喂，我记得我当天发了条微博，图片是告诉大家老店暂停营业，说是暂停营业，其实我还是非常想恢复那个老店，希望有机会还能回到自己创业的地方。当年我一个和我岁数差不多的一个读者，也是一个老主顾，我认识十年了，就看着我摘匾那个背影，说这门脸不大，但是有点当年，看大宅门白景琦摘匾那劲头，一定还得杀回来。好多人都祝福留言，一定还能回来。
我就看那个一张照片，就是当年把那个匾摘下那照片，边上围了好多，
有慕名而来，
对，好多人，
这个见证这时刻的读者，很多街坊，还有很多记者朋友，真没想到来那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
而且我看年长的多，
是，浙江书局的这个读者的受众群，两极化，老北京生岁数的，老北京，还有和我岁数差不多这些年轻一代的北京人。
想了解那当年的，
他们对历史有什么渴望，就像我一样，对历史有什么渴望。
我知道2017年的时候，然后浙江书局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启动了一个正阳文库出版计划，
对，
包括我现在面前的书，
您面前的这几本书都是浙江文库这几年的出版项目，
两代摄影师，一座北京城，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好多书，
对，
所以这些都是你们来，
这是一直以来，可能创办浙江书局没多久就有一个想法，因为接触了很多老北京，接触很多研究老北京的前辈，先说这些学者吧，当时出版行业包括实体书店不景气，他们可能研究了一辈子的老北京这学术成果，就是一摞书稿，这是他们毕生的事业，最后拿到出版社，您看过这个书能不能出版，当时可能编辑大部分编辑看了以后，哎呦，东西是好东西啊，内容也非常棒，讲北京城的，我们现在说北京城市历史文化是城市的金名片，这金名片当时来说是真不值钱，这东西太小众了，没有市场，我们没法出。最后有很多老前辈真是带着遗憾走的，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也是北京城的遗憾。还有另外一部分老北京人，他们退休以后有一个爱好，共同的爱好就是研究自己的家乡，什么都不干，天天就泡图书馆里头，跟发烧友一样。
还有这样的？
家里什么都不管了，孙子也不接了， 家里什么什么甩手掌柜的，天天买书看书，就扎这书堆里了。他们干的许多事儿，真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文献的空白。他们没有任何功利，不是我要写一个论文，我要评职称，我要怎么着，我就是想了解，想弄清楚，当年北京怎么回事。最后呢，我弄完了以后，我得让更多的人知道，把这传承下去呀，也是拿到出版社同样的问题。可能有的，老头老太太非常土豪，说需要多少钱呀？您得给七八万块钱吧。行，都不打价，邦当，我这退休金足够了，这一年我省吃俭用。最后呢，即便书出来以后也成了问题的，我接触了好几个老头老太太，这书出来以后头疼了。
怎么了？
出版社打电话，您这书印厂印完了，
没地儿搁，
您拉走吧。结果印了好几千本书，全拉回家了。花钱还容易，真是把这好几万块钱换成好几千本书拉回家，那家里不干了。你这干嘛呢？家里也不管，花这么多钱，弄来这么多书，你是卖书的吗？同学、朋友、发小，亲戚能送都送啊，这书还没见少啊，送给书店，说这书店，您看看，找遍了北京城，这书您能帮我卖吗？太小众了，太小众了，卖不了。最后找到张书局，很短的时间内我都卖光了。最后这几个老头老太太说，我都这钱都是说比他，你别说让我挣多少钱啊，你能帮我把这书给消化掉，给弄没了，我真谢谢了。他真没想到这个书出了以后，我钱花完了，后边还有事儿。所以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学者和读者之间一个纽带，同时也希望这个书和我们当初的那个理念一样，通过出版项目，通过我们的藏书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北京学知识体系，让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藏书，通过这些文献系统的了解北京。可能我们出的这些书都是小众中的小众，跟市场没关，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些年随着这些全民阅读啊，随着民族这城市这个文化自信的发展，小众在逐渐向大众化转变，看这类找这类书的人也慢慢多起来了。
欢迎在新浪微博上搜索中方，关注听见更多背后的故事。
喜欢这个东西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这个一个出版计划吧，就像你说的，去构建一个北京学的知识体系。
想的有点大。
不大，你想的大的事儿还多着呢，比方说还要把这样数据办成百年老店呢。
对，那个这几年实体书店的发展模式，就是我觉得像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现在北京有很多大型的这种书店，几千平米都不算大的。甚至还有很多像连锁化经营的，一个品牌有十多家、二十多家店。也有朋友包括每次采访，记者都会问我，你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你开多少家店了？我说非常惭愧，就一家店。你有没有想法开分店？我说，想过，并不是没想过，但是我觉得，能让这个品牌，因为张书局诞生在前门大栅栏，这是孕育老字号的一个摇篮。首先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老字号，能够传承下去。至于是不是连锁经营，是不是规模化经营，这个我觉得慢慢来。
最后小的时候就是在胡同里边长大的吧？那能给我们就讲一下小时候在胡同里边那些记忆吗？
我是今年是八号是吧？今年是九号。
九号。
今年九号，七号我过生日。
嗯。
我回前门，每年过生日，哎呦，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要回前门，干井胡同。
家。
看看。
嗯。
基本上没剩几户了。两三户吧，
拆迁了，
一条胡同就剩两三户了，基本上没看见一个人，因为我回去可能就已经九点多了，晚上九点多了。我们家在胡同中间，当年院子里那棵树还在，可能这是看着我成长长大的这条胡同我最亲切的一个东西了。房子已经没有了，站在树底下，我想了好多事儿。我以前在每天下学回来都上房轰鸽子，马上国庆了，以前每年国庆，天安门放礼花，我们都是上房或者在胡同里就能看见，就能观礼的，甚至在上房顶上我们能看到前门，看到天安门，非常完美的城市天际线，想了好多，想了好多，以前可能房子租的非常窄，20多平米，一家三口，旁边还有爷爷奶奶，但是很快乐。现在虽然居住条件改变了，但是那快乐消失了，就是一种归属感越来越淡。
所以在这样书局每天在这坐着有归属感吗？
当然啊，我觉得就好像拥有一座非常完整的北京城一样。
明儿早晨是吃油条。